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节目里面，我邀请到一位非常棒的姐妹小月，她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叫灾难转为祝福。小月你好。
冯姐你好，听众大家好。
是，那小月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已经大学毕业了，一个读高三。
嗯，对。
那小月的题目是灾难转为祝福，诶，我觉得这个题目好，这个对比好强烈哈。原来是在灾难当中，可是你竟然经验到这个灾难变成祝福，所以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过去在什么样的一种灾难里。
好，其实在过去，我的婚姻就像走在看不见尽头的隧道一样。
所以你的灾难，
害怕，
所以你的灾难是你的婚姻哈。
对，
okay，
我的婚姻
是充满害怕。
对，充满害怕、埋怨还有苦读。
嗯，
那最主要是我的先生经常换工作。
嗯，
所以我就常常活在没有钱过日子的恐惧里面。
是，
那这当中就跟先生也会有很多的争吵。对，再来，因为先生的经常换工作，让我的生活很辛苦。
嗯，
没多久我就得了压力太大，就得到忧郁症。
嗯，
所以每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的心得就是婚姻是一场灾难。
嗯，
那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一直都想离婚，因为跟先生一直吵架。
是，所以你们吵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觉得在经济上，在财务上，你很没有安全感。
对，很没有安全感。
是啊，所以你也得了忧郁症。
对，也得忧郁症。
嗯，
对。可是我之所以没有离婚，是因为我觉得先生的个性应该会随着年龄渐增跟社会经验增加会有所改变了。
嗯，
可是很奇怪的是，十几年过去了，他一点也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三天一大吵，五天一小吵。
嗯，
一年吵过一年。
嗯，
直到去年二月，他又失业了。
嗯，
那这一次我终于下了很大的决心，我想要就切断这一份婚姻。
嗯，
所以我要搬出去。
嗯，
而且我要跟他离婚。
是，
所以我非常积极的找房子。
嗯哼，
在没找到房子前，为了展现我的决心，我也搬离先生的房间和他分房。
是，
是。那可是在教会的小组长知道以后，他非常关心我的，三天两头就打电话来劝我要冷静下来。
是，
对。而且他告诉我说，夫妻离婚不合上帝的心意。
嗯，
可是那时候我对圣经真的还没有很熟。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为什么离婚会不合上帝的心意呢？
嗯，
如果我这样子一直跟先生吵架，
嗯，
痛苦不堪，
嗯，
然后小孩子面对父母一天到晚吵架，伤害也很大。
是，其实哈，小月刚所讲的这些情况在许多的家庭里都经验到。第一个是经济不稳定。尤其是当先生工作不稳定，失业找不到工作，或者太太觉得先生赚的钱不够花。所以女人好像除了爱情之外，我们也觉得金钱是我们安全感一个重要的来源。所以很多女人会看不起先生，然后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想要离婚。不过我常常在想，他跟这个男人离了以后，他就会比较有安全感吗？这个是一个迷思啦。就觉得说我们在一起太痛苦了，我们还不如结束这个关系。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相信的谎言，我说这个真的是一个错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天天吵架对孩子很不好啊，所以干脆离一离，让孩子脱离这种父母亲吵架的生活环境，或者这样一个家庭的气氛，可能对孩子比较好。那我真的要说，这个是 很多人想要离婚的时候找的一个借口。其实父母如果离婚，孩子心里那种绝望，孩子那种心里的撕裂，恐怕真的是比父母争吵还要严重很多。所以我真的是敬佩你的小组长，教会的小组长叫你不要离婚，
对，
想办法来解决。所以如果现在有听众朋友在你的婚姻里你也遇到经济的困难，你觉得哎呀这个钱不够用啊，太辛苦了，然后两个人天天吵架，这个男人都找不到工作，然后你心里看不起他，好，你要继续听我们这个小月他的灾难后来怎么变成祝福的。好，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祝福了。小月后来发生什么事？
后来我教会的小组长，他看到劝我都没有效，他就转而介绍我上学员传道会有关婚姻的课程，可是我一开始我还拒绝他，因为我心里想都要离婚了还去上婚姻课程做什么，难道上了婚姻课程对就觉得没有用，上了婚姻课程我先生就会改变吗？十几年都没变了，这样他就改变了吗？而且上了婚姻课程我们夫妻就会不吵架吗？这我都很怀疑，可是我的小组长他真的非常有诚意，所以我无法再拒绝下去，我想好吧，反正才上课一天嘛，就心想课上完了小组长就不会再阻止我离婚了吧，那我怀着这样的盘算去上课，可是没有想到在上婚姻课的第一堂课，题目叫做合一的五项威胁，就使我完全沉浸在讲员的课程中，在那合一的五项威胁里面前四项就让我震撼不已，原来我全部犯到了这四项，我对先生有错误的期待，我期待我付出多少先生也要付出多少，我期待先生要带我走入富裕，先生如果没有这样我好像就觉得先生对不起我，所以我在那第一堂课我得到非常大的震撼。
是，
对
啊，你合一的五项威胁你要不要简述一下这五项威胁是什么？
好，他的第一项威胁是适应上的困难，威胁了婚姻的合一，对婚姻不同的期待导致始料不及的婚姻困难，所以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对方如果有200个错我有2个错，我就要为我那2个错而道歉，那合一的五项威胁的第二个是出于世俗计划的婚姻，威胁了合一，通常是世俗的计划是50%对50%的要求，像我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我犯了这个问题，原来我以50%衡量他没有做到他该做的，因为我做到了，我自认为我做到了那50%，好，合一的第三项威胁是对人性自私的预期了解不够，威胁了合一，自私的弱点使我们变得挑剔，例如我在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基于我的想法是因为我很爱我先生，所以爱之深责之切，我就常常会去念他，对，那其实是出于我的自私，对，
你好谦卑耶，小月。好，我复习一下，第一个是适应上的困难，
对，
第二个是世俗计划的婚姻，就是50:50彼此要求的这种相处模式，然后第三个是自我中心，
对，
人类人天性里面的自我中心自私会威胁婚姻的合一。好，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是无法解决的困难和试验威胁了合一，因为在彼此谈恋爱中我预期了他的角色，可是却没有预期到结婚以后生活中 会有哪些困难。
嗯，
对，因为在角色期待下，在恋爱中，
嗯，
觉得这一切都是可以克服的。
是，没有想到结婚以后他竟然会失业哈。
对，
所以我们面对失业，面对财务上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压力，解决困难，我们反而让这些问题就把我们的关系破坏了。
嗯，
其实如果我们正确的来面对问题，这些问题反而可能会让一对夫妻更彼此相爱，更彼此珍惜，依靠对方，或者是彼此帮补哈。但是因为我们用错误的方式来面对婚姻中的压力和困难，所以这些困难反而就拆散我们。所以这是第四个婚姻的威胁，就是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来面对问题和压力。
对，
好，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外遇的。
外遇，
对，
嗯，他刚才说他的婚姻就是一场大灾难呢，可是这个灾难怎么转为祝福呢？就是当他明白了合一啊，婚姻的合一其实今天存在就有五项威胁。那他发现说，哇，这五项威胁，说中了他的婚姻里面很多项啊。所以小月，你要说说看，这五项里面你中了几项啊？
我中了四项，
四项，
除了外遇，其他四个我都有，而且我非常的严重。
哦，是，
对，原来我在这过程中，我一直试图改变我的先生。
嗯嗯，就是只看到对方的问题，
对，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啊。所以除了外遇之外，哈，
对，
这个适应上的困难、自我中心哈、五十对五十的计划，还有这个无法，或者是说用错误的方式面对压力，错误的方式解决困难，这些你都犯了。
对，
好，那所以这个对你有什么影响？
嗯，这个让我在上课以后，
嗯，
我就知道了，原来神不止不喜悦离婚，
嗯，
他要求我们的是婚姻中的合一。
嗯，
而且我也明白了，妻子是上帝特别为丈夫设立的最重要的帮助者。
嗯，
我也在上课当中终于明白了，
嗯，
我不能改变先生，只能改变自己。
嗯，
因为改变先生是上帝的工作。
是的，哦，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觉醒哈。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我没有办法改变对方，我只能改变我自己。你就突然发现其实还蛮轻松的，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绝望，那么没有路可以走。所以小月，你在第一堂课你就发现了这个秘诀，这个关键就是我不能改变先生，我只能改变自己。改变先生的责任是上帝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所以这个有没有让你有那个豁然开朗的感觉？
有，就让我豁然开朗的感觉，
嗯，
就有这一些新的认识。
嗯，
我当下，
嗯，
隔天开始我就停止了找房子。
哦，是啊，
对，我就停止找房子的行为。
啊，太好了。
嗯，而且我第一堂课上完，我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嗯，
对，
我们那个婚姻课程一共有十堂课，你才上了一堂你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我真的太感动了。好，接着你的灾难后来怎么变成祝福的？
好，我是在一次一次的感恩中，
嗯，
夫妻关系越来越好。
嗯，
因为我除了去上学员的课程以外，
嗯，
我也参加了学员的妇女小组。
是，
在小组里面姐妹的分享都很敞开。
嗯，
我不需要隐藏自己，或者我要去伪装自己，
嗯，
都不用。
嗯，
那姐妹们大多人在受熬炼的环境里，
嗯，
可是他们没有悲情，反而充满着喜乐，让我讶异万分。
是，
对，
嗯，
所以在一次一次的聚会当中，也使我学会敞开自己。
嗯，
那每一次聚会，小组长都让我们先对这周值得感恩的事来感恩。
嗯，
那我学会了开始去看我先生好的地方。
嗯，
譬如说，先生他开始关心孩子。
嗯，
他竟然会主动 纠正小孩子犯错的地方。
嗯，
在过去纠正小孩子大多只有我在做，可是他现在不但会纠正小孩子，而且都纠正得恰到好处。
嗯，
对，有一次儿子顶嘴得太不像话，我气得差点要动手打他。
嗯，
先生竟然主动介入处理。要是以往，我真的不相信先生能处理好这一种事情。
嗯，
可是当天我决定敬重顺服先生的处理。
嗯，
没想到先生竟然处理到儿子主动来向我道歉。
哦，
是的，所以在一次一次的感恩中，我似乎感觉对先生的恨意逐渐减少。
嗯，
我们不仅不吵架，彼此还可以和颜悦色的交谈。
所以小月，我听你这样子的分享，我觉得是你先改变，对不对？你自己的生命先改变。我想你是开始欣赏你的先生，而不是一直在看他的缺点，所以他比较有自信。
嗯，
他在家里他觉得他是有这个一家之主，这个父亲的身份，所以他会比以前更积极的参与在管教孩子的这个角色上面。
嗯，对。
嗯，然后你就发现说，诶，他怎么诶还这个管教的恰到好处。
对，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
是，所以你们的关系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进入了良性循环。
对，
对不对？
良性循环。
以前是恶性循环。
对，
就是你嫌他，他就越自卑。嗯，他就越退缩，他就越有不负责任的一些表现，因为你就认定他不负责任。可是当你改变了你对他的眼光，其实我觉得他真的都感受得到。诶，他就比较有自信，他觉得被接纳，他觉得被尊重，他甚至觉得被欣赏。哇，你知道突然之间他的肩膀就挺起来了耶，他的背就挺直了，然后他就可以运用上帝给他的权柄在家里，至少在管教子女的事情上。然后其实当孩子看到爸爸肩膀硬了，哦，他也开始尊敬爸爸，所以他可以服从爸爸，他心服口服，还来跟你道歉。
嗯，
所以我真的鼓励哈，每一位妈妈，嗯，可能过去你也是那个管教孩子，孩子的事情都是你一手包的。我鼓励你邀请你先生一起进来，跟你一起来，管教你们的孩子，来教育你们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决定你跟他商量。如果你先生拒绝参与，但是你可以跟他商量，你可以问你先生说，孩子现在有这样的状况，你觉得我这样处理好不好，听听他的想法。那先生感觉到被尊重，感觉到你不再指责他说你都不管啊，或者你管得不好啊。我们要么就是嫌先生做得不对，要么就是嫌他都不管事啊。所以他一直在一种被嫌弃、被定罪、被控诉的情况里，他就越不想参与。
嗯，
但是其实孩子非常需要爸爸在家里来运用他那个一家之主的权柄。
对，嗯，对，非常需要。
所以其实关键也是我们呢，是我们做妈妈的啊，所以不要都说你看他就是不负责任，其实他很需要你的鼓励。你可以邀请他，不再是用定罪啊、论断啊，然后生他的气的方式，而是邀请他或者询问他的意见。那我觉得有了他的背书，我相信孩子也会比较尊敬你，也会比较愿意服从。好，所以你们在亲子关系上面有很大的突破，还有什么样的改变？
还有就是我搬回先生的房间了。
哦，
对，其实一开始我还是不愿意搬回先生的房间。
嗯，
是学员的妇女小组的小组长，
嗯，
在我参加学员小组几个月以后，他就问我，你可以搬回先生的房间了吗？他一问这个话，刚开始我是不知所措的。
嗯，
因为毕竟分房了好几个月，
嗯，
突然要搬回先生的房间， 我心里有一些纠结，
嗯，
我就问小组长说，我可以做得到吗？
嗯，
小组长非常轻柔地说，当然可以
啊。
好，小组长都这样说了，那我应该要顺服。
嗯，
所以回家以后，我想我就提出来跟先生讨论一下。
嗯，
出乎我意料的是，先生一听说我想搬回房间，他脸上挂出合不拢嘴的笑容
啊，
让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是，
所以当天晚上我立刻搬回先生的房间。
嗯，
感谢主，当天我心里也没有任何勉强的感受。
嗯，
我反倒觉得做对了一件事。
嗯，
先生非常的开心。
嗯，
儿子呢，他对我搬回爸爸的房间也觉得，妈妈你做得真好
啊，真好。我发现哈，就是当小月改变的时候，你就带动了先生的改变，也带动了孩子的改变。所以真的，嗯，亲爱的朋友，不管你的角色是什么，你就是那个改变的关键人物。只要你改变自己，你会发现你的世界也跟着开始改变。好，我们非常谢谢小月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会儿。这个过去的那个灾难，那个婚姻的灾难，后来怎么成为祝福的？
好，我要讲的是，孩子透过妈妈的眼睛重新肯定爸爸。
哦，
对，这一个，以往我一直耿耿于怀先生的失业，那当然孩子也会担忧，
是
因为妈妈担忧，孩子就担忧。
嗯，
那担忧害怕经济会出问题。
嗯，
可是现在先生失业问题，我不再那么在意。
嗯，
因为我明白了，收取的是耶和华，
嗯，
赏赐的也是耶和华。
嗯，
经济重担不再是压得我喘不过气的问题。
嗯，
因为神不会让我承担过于我所能承担的。
嗯，
以往先生失业，小孩子对爸爸的感觉是爸爸很没用，
嗯，
经常失业。
嗯，
所以对爸爸的态度也很不客气。
嗯，
儿子的心又很自卑。
嗯，
再一次导师调查家长的工作是什么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先生正好失业。
嗯，
儿子当场就掉泪。
嗯，
可是这一次先生的失业，在我接纳以后，
嗯，
而且我常常在小孩面前感谢先生为家里所付出的心力。
嗯，
渐渐的，儿子不再觉得爸爸是个没用的人。
嗯，
他渐渐的跟爸爸亲密了起来。
嗯，
最让我宽心的是，儿子不再觉得自卑。
嗯，
不再觉得自己的爸爸不如人。
嗯，
他也没有提过爸爸没有工作。
嗯，
和爸爸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嗯，
父子还常常一起出去挤脚踏车。
嗯，
果然就像妇女小组的小组长教导的，
嗯，
孩子是透过妈妈的眼睛来看爸爸的。
对，所以我们做妈妈的好重要。我们如果赞赏我们的丈夫，孩子就会觉得他的爸爸好了不起。可是如果我们从心里轻看我们的丈夫，哪怕我们的丈夫在人面前有很高的成就，可是如果妈妈轻看爸爸，孩子也会从心里对爸爸不满。所以真的是，我们做母亲的，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先生，就决定了我们的孩子会怎么看爸爸。那其实，当孩子长大以后，孩子发现妈妈轻看爸爸是不对的，所以孩子有的时候会反过来恨妈妈，耶，气妈妈，就是你为什么不尊敬我的爸爸。小的时候这个孩子比较难分辨，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小的时候孩子真的就是照单全收，妈妈说爸爸不好，孩子心里就会讨厌爸爸，恨爸爸。可是当孩子 越来越长大，他懂事以后，其实他并不喜欢他的爸爸是被轻看的，所以他会反过来对母亲有很多的不满。因为他心里其实是非常需要以爸爸为荣的，可是他发现是妈妈拦阻了他以他的父亲为荣，他也不喜欢轻看爸爸，所以他就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纠结一个矛盾冲突里面。所以做妈妈其实爸爸也一样，做爸爸的如果你轻看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也会轻看他们的妈妈，可是有一天他也会转过来生你的气，因为其实他是爱妈妈的，他也不喜欢轻看妈妈，他最后也会非常的生气你为什么轻看他的母亲。好，所以我想这个父母关系合一啊，真的是影响小孩子最深的，影响孩子的安全感，他对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对人生的，我们说人生观哈，我们说 outlook， 就是他对人生的看法，其实跟父母关系是否和谐是有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影响在里面。所以小月你好棒哦，所以当你改变对先生的看法，你的孩子也改变了。好，还有没有？
还有，我觉得婚姻是神对我化妆的祝福。
以前认为是灾难，
以前认为是灾难，
现在
每年都认为是灾难，现在认为是祝福了。
哦，真好！
而且我现在学会了常常赞美先生
啊、哦，是，
对，譬如说我会去赞美先生饭煮的真好吃，简直可以去开餐厅了
啊、哦！
还有，我也会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
这跟我以往很不一样。以往他失业，我认为他就该做所有的家事，来弥补我心中所受的创伤及压力。可是现在，我是感谢连连
啊、哦！是是是，
奇妙的事又来了。以往他失业期间，总是一直往外跑。在家里根本待不住。可是现在他就算要出门，也会先把饭煮好才出门。
是，
孩子们一放学就有热腾腾的饭菜。家庭主妇所能做的工作他都做。而且他非常认真的在找工作。
是，
非常的感动。
是，
所以感谢主，我终于得到一个不再让我压力重重的婚姻。今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终于不再说婚姻是一场灾难，而说婚姻是神对我化妆的祝福。感谢主。
是，真是感谢主。我想你先生一定是那个感受最深的人。他的妻子从以前拒绝他，跟他分房，要搬出去，要跟他离婚，到后来主动的搬回你们的主卧房，然后从心里欣赏感谢他。所以小月，我觉得你生命的改变哈，真的是很多人的好榜样诶。我觉得那个关键在于你承认你也需要改变，你承认你有问题。
对。
所以不再是指望对方改变来让你快乐，而是说诶，其实我也有责任呢，我在今天这一个充满冲突的关系里，我也有我这一方面100%的责任啊。
对，
你上次讲合一的五项威胁，其中一个是50对50彼此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个是世俗的一种经营关系的方式。那但是在上帝的蓝图里，婚姻的这个关系是100%对100%，就是我有责任付出我的100%，那至于他要付出多少，那是他的事啊。但是我的事呢，我的责任呢，不管他付出多少，我就付出我这边的100%。所以当你愿意按照你该做的去做的时候，突然间这个男人也改变了，然后整个家庭气氛就改变了。好，那他过去的灾难就是他的婚姻，可是上帝在他们的婚姻里面做了非常奇妙的翻转。那小月说他还是一定有一件事情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来，你说。
是的，在我改变了自己之后，我先生 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大方面的改变。
嗯，
以往他对于我话少之又少。
嗯，
可是在这中间，有一天我要去参加妇女小组的聚会。
嗯，
没有想到我的先生竟然对我撒娇着说：“你要丢下我一个人呐？”
嗯，
我立刻把包包放下来说：“我陪你。”
哇！
我先生立刻露出非常非常温馨的微笑。
是，
在我陪了他一会儿之后，我问他说：“那我还可以去参加妇女小组吗？”他说：“当然可以
啊。”
他就用非常和悦的态度送我出门。
真的，
我非常的感谢他。
是是，
我很感谢主，因为在我改变了自己之后，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先生在20多年后对我撒娇。这是他从前没有过的。
是，这个撒娇的意思就是他敢向你表达他里面需要你的，而且他是用个很正面的方式，
是的，
对不对？我觉得他好聪明哦，他没有说啊，你事情都没做完你就要走哈，很多男人会这样说，但是他会说你要抛下我咯，哎呦，真是他实在太有智慧了。好，所以其实你们的关系现在越来越甜蜜。
对，
嗯，好，那我刚才有提到哈，就是可能今天也有一些家庭面对你们这样的一个困难，就是丈夫失业。那小月其实你是有工作的。
对，我有工作。
对，那你怎么面对丈夫失业啊？如果说今天也有一些妇女她们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你会你觉得什么是一个正确面对的一个态度或者方法？
是，我有几点想法。
嗯，
首先就是不管自己赚多少钱，
嗯，
要存着一个观念，就是我有多少钱就过多少钱的日子。
嗯，
譬如说以前我先生有上班的时候，
嗯，
他常常会带小孩子去吃馆子。
嗯，
那馆子一吃就非常多钱。
对，
可是自从他失业以后，那我们就是降低开销。
嗯，
吃馆子的机会降到几乎完全没有，
是，
都是我先生亲手煮三餐的，
哦，
也增加了家人相聚的机会。
嗯，
对。那还有第二点，
嗯，
就是我们当太太的不要把先生的失业看成是先生一定要负责任不可的。
嗯，
就像我的先生，我看到他的是其实他非常认真的找工作，
嗯，
只是机会还没有来而已。
嗯，
我觉得目前他没有工作不是他的错。
嗯，
所以也许家人们会认为说是他不认真找工作，
他不够积极啊，
对，
是不是很多人？
可是我看到的是他非常的积极，
嗯，
积极到甚至我都觉得有一点心疼
啊，哦。是，
对，
嗯，
所以
这个好重要。
他
对他可以感受到你没有在责怪他哦，虽然可能你也没有刻意的说什么，但是其实那个态度，他感受得到你并没有轻看，你没有责怪他。好，所以你刚刚讲的这第一个就是有多少钱过多少钱的日子。
对，
所以不要抱怨钱不够。
对，
好，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议题，成为家里紧张的一个原因。
嗯，
那第二个就是不要认为这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啊，因为其实现在整个大环境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在里面。
对
啊，你们不是孤单的，其实可能有不少家庭都是爸爸找不到工作，这是有可能的哈。
对，
所以带着一个了解体谅的一个态度。好，第三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要包容感谢他在家里所做的一切。
嗯，
因为他在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已经面对了很大的挫折。
嗯，
这时候非常需要我们做太太的要去包容他。
嗯，
更要去看到他为家里所付出的一切。
嗯，
譬如说我先生他除了服侍我们三餐之外，他还接送我的老二。
嗯，
接送哦。
嗯，
早上6点多就出门。
嗯，
晚上10点多补习回来。
嗯，
还要去接回来。
是，
对，所以不要轻看 你的先生，
是，
对，
真好。
然后再来就是我昨天有问我先生，
嗯，
我问他说你一直找不到工作，你一定很心慌齁。
嗯，
我先生说是啊，当然会心慌。
嗯，
那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应该用同理心来让先生觉得我们是支持他的，
嗯，
让他觉得背后有一股力量。
嗯嗯，所以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同理，是不是？所以第一个是有多少钱过多少钱的日子啊，那第二个呢，不要把他的失业看成百分之百都是他的责任。
对，
我们要肯定他已经有做的一些努力。
对
啊，然后第三个包容感谢他为家里所做的哪怕只是一点点。
嗯，
其实小月有提到以前你先生都往外跑，
对，
对不对？可是现在他都是非常尽心的按他所能的在服侍家人。
是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他。好，我们不要觉得这都理所当然，这个是不容易的。嗯，
对，
对一个女人也不容易啊，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哈，
对，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如果丈夫在外面上班，你回家你要感谢你太太，如果今天是太太在外面上班，回家感谢你先生啊。然后最后一个小月说同理，所以啊，小月你做的真好，你会说出你先生心里可能有的感受，就是你会心慌啊，有的时候会觉得，哎，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很挫折？会不会觉得好像没有盼望？啊，说出他的感受，然后我们就说你好棒，不要担心，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上帝会供应的，没问题的，我们都好爱你，我们都好需要你，然后我们都觉得这是暂时的，没有关系。好，我们继续信靠神。那我想啊，真的，甚至爸爸的失业也会成为全家的祝福。哎，啊，真的是看妈妈用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困难的阶段。啊，我好感谢小月你的分享，我觉得跟你聊天，我的心都好得滋润哦。那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从你的分享，他们看到一个很美好的榜样。好，所以我们谢谢小月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